各位牧师、各位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题目，叫做第一跟唯一。那虽然这个介绍了写在大家里面，可能还是我自己介绍，大家看着人以后比较有一些那个亲切的感觉啊。所以我先介绍我的家庭跟我的服事方面那我祖籍是浙江，我在上海出生，不到一岁我们全家就到台湾去了那我过去20年，有20年是在美国做事，20年是在中国做事那我现在是住在 Austin 德州那这是我的家人我现在有4个孙子孙女我们常常 family reunion， 比如说7月一个月我们就会一起在一起玩全家10个人其乐融融。然后我是1972年，我在台湾是没有信仰的，跟着父母拜祖先。那我接受信仰是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在 Rutgers 查经查经班。那以后呢我们就搬了很多次，那我跟我太太都是在不同的教会做各种不同的服事那我是在中国大陆在上海创业了12年明天我会讲我的经历，非常辛苦，但是感谢神，最后我们公司跟阿里巴巴合并那我也完成了我的创业，所以我是2013年年底回到美国来，就全时间做职场宣教的这个事工那我工作一共有40年，我确实是从一步一个脚印，最小的工程师做起一点一点然后做到总裁，然后自己创业那我前面20年都在美国的半导体，后面20年都在中国的通讯跟互联网包括自己创业那这是我得到的一些业界给我的一些荣誉那我因为做过企业家所以我在宣教的时候我也是用企业的精神来做不是企业的求利润的那个方式所以我也是很有策略性也有，所以我就创立了2家公司一家在美国，一家在亚洲，帮助我做很多出版的事情这些事情，也感谢神给我很多职场宣教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来做那目前我是基督使者协会的董事，那也在2家商学院跟2家神学院任教那我写了4本书都是我退休以后做的写的，也从来没有计划要写但是就是在做的中间因为不少人要求我把我教的东西能够记录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些的那个写了这个4本书。好，那我们低头做一个为今天信息的一个祷告好不好感谢神，你在你的话语中间就创造了整个宇宙，你创造我们人类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也是为了你的荣耀而活，我们感谢神，你借着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我们为全世界的教会献上我们的祷告，也特别为玛丽兰圣经教会的祷告，求你让我们得到真道以后真的能够在地上活出天国。神，我们也为今天的 Memorial Holiday 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这是纪念一些他们愿意为真理，愿意为和平，他们愿意为自由民主而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所做的牺牲 而我们能够在这边享受现在的和平。我们也为这个玛丽兰教会在这个 holiday 时候所办的这个退休会献上感谢。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主做王，用灵来连接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那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这四本书呢都是为了装备就是双职侍奉来写的。最下面这本书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大概七年以前，叫做《迎战扭转力》，是说如何用对的方式把工作做好。第二本书是右边下面，叫做《第一跟唯一》，就是讲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怎么在地上活出天国，那就要有一个第一跟唯一的一个观念。最上面这本《双职侍奉》呢，是用前面两本书的架构，用圣经的十六位人物来分析他们怎么在工作中用对的方式工作，如何在他们的生命中用第一跟唯一来扭转圣经的历史。那第四本书是两个月以前才出版的，叫做《看不见的更关键》。所以这四本书我刚刚说过，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也没有神告诉我说你要写，就是在服事的中间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所以第四本书第一跟唯这四本书呢都是介绍一个观念，希望大家从墙内走到墙外，就是将我们在墙内的信仰活在墙外的我们所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也鼓励教会呢从信仰从有墙的变成没有墙的。所以这是我在2019年6月第三本书写出来的，就没有想到到了9月疫情就来了，果然教会从墙内到墙外，从有墙没有墙了。所以说这个是这四本书希望装备信徒他懂得怎么把墙内学到的很多好的知识真的能够活学活用，活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这四本书关于这个第二本书就是今天的主题第一跟唯一呢，我跟各位讲几个故事。大概半年以前我在北美的一个导师班的学生，他传给我一个信息，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写给他的，说 Paula 谢谢你在过去3个月把第一跟唯一给我们做了一个导读。他说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其实3年以前就有人在福变教会有这个课邀请我去，我很快的就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听第一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什么是唯一呢？所以他说我马上就拒绝了，这个不是我们信徒要的。他说我现在经过你导读以后，我才发现我完全错了，我错过了我们基督徒真正在世界上生活的精义出来。所以我是说我们常常是用一个刻板的印象来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我在北京所创的扭转力学员，他们呢大概在2个月以前收到一个视频，四分多钟的视频，里面发视频的人一开始他就说一本好书只要介绍一个对的观念就能够翻转人的人生，就能够马上给人一个指针。他说这一本书第一跟唯一，他说我们有250个人用了23天的时间，每天早上5点半来念这本书。他说这本书里面有太多的金矿银矿，然后他就把书的每一页翻开来， 密密麻麻写的全部都是字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啊，跟这本书有关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信徒一定要懂圣经啊，但是圣经其实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的一个挡风玻璃，我们是该看的，但是我们应该透过挡风玻璃来看我们的路是怎么走的啊。但是很多人只看挡风玻璃，只背挡风玻璃啊。挡风玻璃圣经背后是什么呢？圣经背后是神的旨意，神对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啊。我们只看圣经而不看神对我们的旨意，怪不得常常我们活不出神的心意出来，因为我们被纠结于圣经的字句里面，而没有得到圣经的精义啊。那我们也是希望尽量让弟兄姐妹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单方面的，我们要真的看懂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其实我们讲整本圣经就是讲怎么在地上活出天国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唯有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够持续的改变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耶稣说啊，教门徒怎么祷告啊。他说，你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祷告说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却忽略了这句话的意思，说愿你借着我能让你的国降临，愿你让我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就是我们，所以第一个观念，我们活在的世界，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是地上，但是这个物质世界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很多在冰水底下是看不见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天国啊。我们要懂得怎么把天国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在地上活出来，这个就是如何在地上活出天国啊。耶稣啊，在就是临走之前也跟门徒说啊，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不要离开世界。所以告诉我们也有两个，我们什么地方不属世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又是有一个天上有一个地下的一个观念啊。然后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像羊进到狼群里面去，你们要灵巧像蛇，又要寻良像鸽子。就是说你们在地上，你们做事情的时候要灵巧像蛇一样，但是你们的内心世界应该是纯良像鸽子一样。所以这很快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看圣经看不懂，因为圣经有的时候是对我们地上的，有的时候是对我们天上的讲的。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是在哪里。所以第一个观念，什么叫第一跟唯一，就是跟地上活出天国有关的啊。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啊，其实我们活的世界是同时两个世界并存的，一个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就是所谓的宇宙，其实是一个次要的原因，而我们看不见的世界灵界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随时在两个世界里面穿梭的，我们不是只活出 物质世界，也不是只活出灵界，而是任何时候这两个世界我们要同时活出来的。这个就是第一跟唯一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知道啊，科学再伟大只能够告诉我们 what happened， 他没办法说 why it happened。牛顿三大定律他只能够解释，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三大定律会存在，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活的这个世界是宇宙，其实有一个更大看不见的世界是叫做灵界的啊。然后一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一个世界是看不见的，一个世界是清楚可以复制的，另外一个世界是不清楚不能够复制的。因为生命记神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啊，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谁的？属于耶和华的。只有明显的事情是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所以人非常聪明，任何世界上的东西都有定律啊。但是我们要在主要原因里面，你只能够靠信，是要超理性的信心才可以。对，一个是可以被证明的，因为 是被造物；另外一个是个不能够，只能够靠相信的啊。所以一个是必然朽坏的，一个是不朽坏的，是绝对的，是无穷的、无限的啊。然后我们人也是分两部分，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大脑是物质世界的，所以我们被限制在时空中间，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灵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是啊，人也是，世界也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次要原因是主要原因里面所创造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只能够做复制的事情，只能够做从有到有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创造生命啊，能够做从无到有的。就大家有这个观念的话啊，大家以后对于了解圣经跟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好，那是不是好，比如说今天啊，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中间，我们看到疫情，看到战争，看到通货膨胀，看到中国封城，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祷告呢？啊，我们是祷告神进到了我们的世界中间，帮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掉。那到底是神大还是我们大？神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神的意思。但是我们常常祷告，就是神，你帮我来解决啊，而是说，还是我们的祷告应该说，神，不管世界怎么样，但是我求你给我一个相信你的信心，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对未来有盼望。然后呢，让我们彼此相爱，对，这才是我们在地上活出天国的祷告。对，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你的存在是因为我的需要，我们却没有想到我的存在是为了神你的永世计划，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啊。所以我们不要求环境的改变来给我们一个舒适的环境，而我们要求呢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跟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啊，以神为中心，对不对？福音呢，有称义的一段，也有成圣的一段。称义是一瞬间，因信。对，你受洗了，不代表你就是相信神了。是说你受洗的之前或那个刹那，你有没有领受到圣灵？你假如真的领受到圣灵的话，它能够让你一世之间继续不断的成圣，来改变你的生命啊。这个我们这是啊，所以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 好，那我们在地上活出天国，是不是神就不管我们了呢？还是神说，我不但照顾到你从地上活出天国，你假如真正的从地上活出天国，我也会给你一个幸福的人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从一个幸福的人生来看啊，这边又有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啊，我们要怎么爱神呢？啊，我们要从灵命，我们要从我们的知识，我们要从我们的情感，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爱神。所以我们假如用这个方式的话，我们才能够全然的、全人的得到幸福。我们幸福不是片面的，不是只有生活的，是我们灵魂体，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以弗所书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工作是有一个命定的。然后我们在跟神的互动中间，我们不但能够找到世上的命定，也能够找到我们国度的使命，啊，就比如说约瑟世界上的命定是埃及宰相，但是他国度的使命是什么？他借着他埃及宰相把以色列人带进了埃及了，是不是？以斯帖呢？他世上的职位是什么？波斯的王后。但是他为什么做波斯王后？他是借着波斯王后的世上的职位，完成在波斯拯救所有以色列人的国度的使命。所以这个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每个人都有独一的目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大家假如有了这个观念啊，我们说神其实是希望我们全人得到幸福的，所以神内建我们有四个需求啊，一个是情感的需求啊，是让我们接纳我们自己，这个对应的是我们家庭的幸福。第二个，神也希望我们知识的需求能够超越我们自己，这个对应的是我们事业有成。第三个，当然我们身体的需求，我们希望身体健康的，我们要善待我们自己啊。第四个是我们灵命的追求，重点是我们要找回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活在世界上目的是什么。所以这四个需求是我们人在世界上啊。可能我问你，你说我说不清楚，但是我问你，你希望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家庭幸福？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事业有成？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身体健康？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不要走偏了路？他们还是信神的，是不是？所以你对他们的需求，其实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需求。我们要从这个四方面来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对待我们人生呢？哎，我们人生其实就像这四样的需求，就像一个人，就像我有四个球，我在这边丢，对。但是任何时刻你只能够握住一只球，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有三只球在天上飞的，对。你一不小心就有一个球会掉在地上，但是这些球里面有的是橡胶的球，你掉到地上它会弹起来。但是有些球呢是玻璃球，玻璃球碎了以后还弹不弹得起来？弹不起来了。所以才在这里面大家思考一下，哪些是玻璃球，哪些是塑胶球。我们家庭是一个玻璃球，破了很难，破镜很难重圆的。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橡胶球，我们暂时它还是会弹起来的。我们的身体也是玻璃球，身体垮了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世界最有钱的人，他写过一段话啊，他说，我以前我的车子，我有全世界150部不是买来的，都是定制的车子， 他说但是我现在只能够坐在轮椅上面，我不知道有多少城堡，但是我现在只能够睡在床上。我本来以为我有用不完的钱，现在我的钱都给医院了。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思考。那当然灵命也是一个玻璃球，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对待我们的人生是跟一般人一样来追逐人生，是一个向外发展，是一个 divergent， 还是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接受我们的使命，是一个 converged？ 大家思考一下，你是漫无目的的在追求世界，这个球比较容易掉下来，还是你是信靠神的？所以这个是对于人生的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底下这四样是我们内心的渴求，虽然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在世界上抓任何东西就能够有幸福，却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应该是一个清楚聚焦，是一个使命导向的，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的幸福的人生出来。所以这是所以这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什么叫第一跟唯一。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第一个是我出身不好，第二个是别人害我的，却没有想到我们人生不是才能际遇出身，而是我们自己选择造成的。对，你选择怎么用你的才能，你选择怎么处理你的机遇，你选择怎么不被你的出身限制住。很多人太好的出身不是好事情。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今天的你就是过去选择的结果。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做的选择里面其实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家记得圣经里面也有家谱，是不是？有一个是怎么样信靠神的家谱，另外一个是不信靠神的家谱。对，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每天在做两种选择。当然我们不是只跟信徒讲这个事情，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一种选择让你越来越远离自己，你是追逐人生的话，另外一种选择让你越来越了解你自己，亲近你自己。当然一个终点是失落或者是永死，另外一个结果是幸福或者说是永生，对不对？所以你是选择世界上人人都在追求的第一，而失落了自己，而你过得庸碌一生，还是你选择神创造你的唯一，找到你自己以后，你还要追求卓越，你找到在神国度里面专属你的第一，这就不再是世界上的第一了。所以我刚刚说有一个姐妹一听第一跟唯一，我就不要了，她是误解了这个。就是，所以除了结局不同以外，还会让我们过的人生中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还是一个枯竭的生命。对，所以明天你就可以重新写你的人生，永远不会太迟。然后我们要知道 every decision is a spiritual decision。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好，我们来说什么是第一呢？我们不经意的就去选择第一去了，即使很多基督徒，即使很多都还是，就是我们看聪明的人永远是算见眼前的利益的。我们开车有一个经验，对不对？你不能够只盯前面那部车的，你不但要看你前面的车，你还要看前面十部车。假如你 只盯前面的车的话，假如他开错了方向，他跌到谷底，你也跟他跌到谷底去了。他急刹车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撞上他的，对不对？这就是选择第一的，啊，永远要找最成功的、最荣耀的第一名、最赚钱的职业、最热门的学校。但是这是适应时间，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这样求的，对。然后这是一个纯理性的思维，是你想要的东西，但不一定最不一定适合你，啊。做到第一，确实要有卓越，追求卓越的心态。但是你只追求第一的话，你会失掉神创造你的唯一的。所以，第一是生活导向的人生观跟价值观。那什么叫唯一呢？是寻求永恒的意义的，因而让我们能够活出与众不同出来。就是神造你的命定是什么？是最有价值跟意义的生命，最适合你的学校跟专业。所以任何人活出唯一都是改变世界的，不是适应世界，啊，唯一是超理性的信念得到的，认知你到底是谁，啊，要让你听懂内心的声音，是最有热情的，但是不一定是最赚钱跟最热门的东西，啊，所以真正幸福的人，你不是说找到唯一以后就停在那儿，而是你找到唯一以后，还要跟圣灵的互动中间，以追求卓越的方式，做到专属于国度中自己的第一，啊，这个是，所以唯一呢，好，假如第一跟唯一啊，我把我自己做一个啊，就是说在工作上面，我记得我来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系主任很高兴的说，你做了实验，很多企业捐了钱给学校，希望学校把这个实验做完，所以学校开了会，啊，我们会给你职工博士的奖学金，啊，哎，他跟我讲的时候，我第一时候我很高兴的，有哪一个留学生不想职工博士的？但是突然我内心有个声音问我说，你真的那么喜欢念书吗？你念了那么多书干什么？是从唯一出来的，啊，长话短说，最后我教授非常不高兴，他说，你要出去找工作的话，我不会帮你介绍工作。那时候又是美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但是经不起内心一直问我这句，最后我居然找到了工作，让我进到了半导体。我那时候不知道，20年、25年以后我才知道，神天生我是做实业的企业家，神不是生我做研究的教授，大家理解吗？做研究的教授他非常好，他有很多理论，他写很多 paper， 但是他不要做出来的。但是我不是，我做任何东西我都要把它做出来的，一直到现在我写的四本书都是说怎么把信仰活出来，这个是神生我的，对。就因为这个决定，我的人生变成两个完全不同了。但是我并不是说做教授不好，我也可以做教授，我也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教授，但是我是做一个没有热情的教授，因为不是神生我的本性，大家理解吗？好，我现在退休了，假如我要服侍神的话，第一的想法是什么？我去念个神学院，我待在一个教会里面做服侍，把我40年很好的经验，把我40年到各国去看的视野，任何东西全部归零，从零开始做起，这是第一嘛？是每个人认为嘛？但是我说不， 我要活出神造我的本性出来，就是我的唯一。好，好不好？啊，我们看看耶稣吧。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任何人用第一来评价耶稣的，拿撒勒人有什么好人呢？这个人也没有念过拉比的学校，所以法利赛人文士用第一的角度来看耶稣，不接受耶稣。只有一些心里面渴慕真道的外邦人，像撒玛利亚妇女，他是用唯一来看耶稣的，大家理解吗？啊，所以这个可以延伸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要介绍第二个观念，叫做定义时刻。我们人生并非多是一般时刻，我这边并没有说第一说不好，而是你只有第一而你没有唯一的话，我们一般时刻确实是用理性来的，但是偏偏当我们人生遇到了逆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定义时刻，就是神呼召你的时刻，这时候你不能够再用理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所以定义时刻就是这些时刻。对，第一是用看得见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唯一是用看不见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运动。啊，所以这个就是整本书啊，什么？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最左边的，他只活出地上而没有活出天上的人，他变成世俗的基督徒。他是活出第一的，最右边的人，他只活出唯一，他不做到第一的，这个人叫做宗教的基督徒，他只锁在宗教的象牙塔里面。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了。这是从唯一做到第一，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是大家了解的，啊。为什么叫定义时刻呢？它是重新定义你是谁的时刻，让我们真的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神眼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重新定义我们成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假如把整个第一根为一本书，用一张图来解释，我刚刚说过，这三个地上的东西是我们内心的渴望，对，所以相对应于神内建我们的三个需求，对。但是我们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梯的，我们有奋斗的阶段，我们有成功的阶段，我们也有追求意义的阶段，这个在我们下一课会说到。对，但是最后我们一定要福音在神的啊，我们在国度的目的跟身份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所以我们一部分是活在天上的，但是无可厚非，我们每个人都先从地上活起的，我们每个人都从追求第一开始的，对，奋斗、成功、意义都是地球上的，都是世界上的，但是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用啊，至终呢是用生命来带领生活，啊，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第一跟唯一的一个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这本书找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16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怎么在地上活出天国啊。情感的需求就是关系，对啊，待会我们会讲到人际关系 然后我们会讲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跟群体之间的关系，一个讲爱，一个讲信，一个呢是讲望，这个是情感的需求。然后我们身体的需求呢，我们是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我们讲到工作跟信仰怎么合在一起，怎么借着信靠神活出卓越的人的工作出来。一般人认为工作跟信仰是，但是不对的，第三个呢是我们身体的需求，那真是更重要了。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我们怎么处理金钱？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碰到的，对，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内心没有平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骄傲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怎么面对一个骄傲的时代，活出我们的生命出来？这也是。最后呢，是灵命的需求，重点是要找回我们自己。我们会讲到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怎么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怎么找到我们真实的身份，这些就是这十六个题目，多用第一跟唯一，然后我们写这个书或教这个书，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第一个，我们一开始一定会讲案例，我这几年我每年大概做250个一对一，所以有很多的。为什么要讲案例呢？讲故事，对吧 ？Touch your heart。你讲道理没有用，你讲这案例，哎呀，我也跟着一样。所以第一个是 touch your heart， 第二个呢 ，reach my head。你马上要用世界上的道理跟他讲。你这时候讲很多圣经经文什么，他听不下去的。第一个 touch heart， 第二个 reach head， 第三个呢，你就开始把圣经带进来，跟圣经的人物带进来，让他永远不会忘记。第四个呢，他受启发以后，他就会去 act， 他就会活出来了。这是这本书教的方式，每一篇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次呢，一共十六个题目。这一次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讲五个题目。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进到第一个题目，讲到爱。爱就是怎么打造我们人际之间的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讲我们讲到怎么在家庭中间活出爱。家庭包括我们的跟配偶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之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之间，直系家属非常重要。那就要讲到爱这个字。怎么不动了？好，哎呦，这个倒这是最后一课，我们还在第一课。还在第一课。对对对，好，可以，谢谢。好，我问大家，你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伤痛是什么？什么会让你一生后悔的？是不是关系的破裂？是不是？尤其是什么呀？你直属家系的关系破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分辨什么是爱。所以讲案例，有一次有一对夫妇来找我，结婚了10年，吵着要离婚， 一开始太太就说，她每天加班，心都不在家里面，这样叫我。那她先生说，那时候你爱我不是就是看我有抱负吗？啊，我现在事业我要做，那他就说你也不能够每天加班啊。啊，所以啊，每次我的一对一大概50分钟的时间啊，抓重点。所以我说好好好，你们都是基督徒，那你们说你们结婚的时候牧师给你们的培训说了什么？牧师说要叫我们结婚以后用爱心行事，啊，好。那我说那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说我跟牧师讲说，牧师我们这么相爱，你跟我们讲这事你以后绝对不会发生的。哎，现在就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爱情跟爱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把它混在一起啊，所以说，哎，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两种是什么样的爱？爱情是一个你眼睛看见，身上起了一个感觉，是一个因为所以的爱。因为你很美貌，所以我要跟你结婚。哎，但是以后你不美貌了呢，是不是我就，哎，那这就不是了？或者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也对你好。是不是家庭的，哎，父母跟孩子，你是不是也用这个方式呢？就不能了，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他们两个人之间10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相爱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你，你心里面只有我，没有别人，所以说永远不会发生的。哎，但是慢慢呢，有了孩子，妈妈就要注意孩子，先生就要注意工作，所以两个人，对，第二个，以前就两个人，结婚以后呢，女方带进女方的家里面，男方带进男方的家里面的人来了，变复杂了。第三个呢，哎，两个人以前多年轻貌美，10年以后体型都变了。都看得不太顺眼了，所以这时候你还是用爱情来看的话，你就要咋过了，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那所以这个我就劝他们要回到牧师跟他们说，用爱心。什么是爱心呢？爱心是一种即使仍然的爱。即使你体型变了，但是我仍然用爱的行动来对付你。即使你对我不好，我也要用爱的。这个对于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啊，仔细家庭，但是并不是说对任何人，啊，大家不要误解了。啊，我现在讲家庭的幸福，对不对？贾博士不是就是最好的吗？我刚刚说幸福是怎么样，四件事情同时存在的。贾博士在事业有成，可能得1000分，但是他在于家庭幸福跟人际关系里面，他可能是得的不只是0分，可能是负分，所以他不幸福。他死的时候他才知道，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亲情之间的东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就不知道怎么选择第一跟唯一，他只选择唯一，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人世间最大的伤痛是在于直系家庭中间，这时候你就要从爱心提升到，你要从爱情提升到爱心的层次才可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字跟英文对于爱这个字都定义的不够清楚。希腊文就很清楚，希腊文单单爱就有4种，一种叫做 eros， 是所谓的纯粹是眼目的情欲，因为你漂亮，所以我要跟你 第二个呢叫 Storge， 是家人跟之间的亲情。第三种叫做 Filios， 是手足之间的。只有第四种 Agape， 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前面三种的爱都是爱情，是因为所以，只有第四种的爱是一个即使仍然的爱啊。所以爱，爱情的源头是来自于世界的这三种爱，爱心的源头呢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爱心啊，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因为所以，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是一个体跟魂层次的一种反应，就是选择第一，对。但是爱心呢是选择唯一啊。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是不是有三次不认主？那耶稣复活以后跟彼得见面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耶稣是不是问他三次，是说你爱我吗？彼得第一次说我当然爱你，第二次问彼得就害怕了，第三次问，其实耶稣告诉他说，我被抓的时候你三次不认我，你是用爱情的爱来看我，因为我被抓了，你不要跟我牵连，所以你还发誓说我跟他没关系。但是将来你要去做使徒的时候，你不能够再用这个爱了。你说即使罗马政府要处死我啊，我仍然要遵行我的这个使命，对不对？所以假如这段经文用这个来看的话啊，就会可能比较清楚。而且耶稣也告诉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用爱情的，你是随心所欲的跑来跑去，但是你要做我门徒以后，你要改用爱心来对待这个羊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啊。好，那我们再说第二个应用吧。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希望啊做人得人缘，做事呢得人脉，是不是？哎，我们希望哎每个人哎都喜欢我，哎不但喜欢我，我要做事的时候他会来帮我，这就是所谓的人脉了。哎，那这个怎么来做？其实也是第一跟唯一的选择啊。所以我们讲到第二个题目啊，这边对不起有一张图啊，我说第一个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我们眼睛看见现实面，然后呢头脑理性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这样来反击你。就像彼得第一次不信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但是耶稣却告诉你说，告诉他说，你假如以后要做真的要做使徒的话，你是要从生命面，你是用爱心，即使我有善命的危险，我也愿意继续做下去的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大家啊，这好。第二个我们说讲人际关系啊，讲到我们怎么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怎么来处理冲突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处理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好，好的人际关系是在一般大家见面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吗？不是，一点用都没有。而是当你跟别人之间意见不合有矛盾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啊？怎么把爱情提升到爱心的层次？然后呢很多人说那最好嘛，我永远不跟别人发生冲突嘛，我永远忍下来。哎，这也不好，这个你是得不到人脉的。 也得不到人缘的，因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在爱这个字上面活出第一跟唯一。首先，好的人缘跟好的人脉决定不是你碰到人就赞美人，你碰到冲突你就逃掉，不是的，是要知道你怎么处理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你是要说不的，有的时候你需要纠正别人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对，好，我先来讲一个案例。我有一次我从美国飞到台湾去做职场宣教，飞机误点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两三点钟，结果我进的酒店，那个酒店的那个busboy 就带我进这个酒店。快到门口的时候，我隐约他的前面是，他开了门以后，我隐约他听到他说很重，所以我马上说，他是不是在抱怨我的行李很重啊？那我马上我的爱情的这个情绪就起来了，就是一个因为他说很重，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说第一个，我的行李也不重啊，第二个，这是你的职责，你为什么要抱怨呢？但是还好，这时候我说这个酒店我很熟，他们的服务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缓了一两秒钟没有发出。结果我就发现他一到房间以后，就用我房间里面的电话打到前台说，孔先生的房间湿气很重，他说你们马上帮他换一间房间。所以我们常常听话只听了一半或没有听清楚，我们就开始发脾气了。对，所以怎么用爱情提升到爱心呢？这就是我底下所说的，像刚刚那个情况，他说很重，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喜欢的环境。假如那时候我马上情绪就被绑架住了，我是凭眼见靠感觉，然后我的意志中心跟理智中心就停摆了，我就一直说他不是了。而且我这个心态，我是觉得这个不喜欢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要想办法硬的要把它改变掉。对，所以呢，想想看，假如我发脾气了，骂他一顿，最后怎么样，他走掉了，结果倒霉的是我还是他？倒霉是我自己吗？我在这个湿气很重的房间里面住了这么多天，我都不知道。所以常常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然后我们就造成了一个更不喜欢的环境出来。对，我们不懂得选择第一跟唯一的话，往往是情况越搞越糟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时候我刚刚说怎么样，还好我怎么样，缓了一缓。这个缓了一缓，就是教这个课的时候，你要建立一个心灵的阳台。什么叫阳台呢？你没有站在阳台上面，你的视野很短，你看不清楚，你的头脑也是昏的。但是试想你在阳台上面，你看得很清楚，你看得很远，你的视野也高了很多。虽然你人还在现场，但是你的心灵可以走到这个阳台上面去缓一缓。有的时候呢，你要从一数到十，不要发作。我问大家，一个人吵架可以吵得起来吗？对，假如有人对你不客气， 你没有反应，他就会觉得说，哎，他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哎，有的时候你要数到一百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啊。为什么要走到阳台上呢？你要让你的心灵走开一下，不要让你的情感被这件事情绑架掉了，你的理智跟你的意志停摆了啊，你要重新对焦，你要想说，哎，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所以这个，所以现在啊，别人对我不好，我要发怒。但是，与其发怒，你要去想说，哎，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先得罪他了？对不对？当我要抱怨的时候，我要先想一想，哎，我抱怨别人没有做到，我自己做到了没有？这些都是心灵阳台，让你缓一缓。啊，自大，你要想想看，有谁愿意跟一个自大的人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自大呢？你要让别人讨厌你吗？但是我们人就是喜欢自大啊，我们急躁，我们骗人，我们要想到你讲一个谎，你后面要讲多少个谎来圆这个谎，你内心承受得了吗？骄傲，有谁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嫉妒，你不要跟别人比，你永远跟你自己比。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哎，你批评别人容易啊，你要多体谅别人的难处。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帮我们整个的观念改变，缓一缓。啊，好，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吧。啊，假如你在教会服事，或者你在工作的场所，你收到一封 email， 那个 email 里面讲的似乎是在攻击你，说你什么地方做了不对，然后是 copy 给100个人的，那你会不会很生气？很气。我马上要写一个 email 打回去，至少我要澄清我嘛。哎，但是不要忘了，这时候你在暴怒中间，你会用很多攻击的字眼，而且你到最后还怎么样？还 copy all， 是不是？所以下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件事情。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把你的爱情，因为你批评我，所以我提升到爱心呢？这时候你要到一个心灵阳台。什么叫心灵阳台？你看完这个 email 以后，你不要马上行动，你站起来去喝一杯咖啡，跟别人谈谈话，心平气和又回来再来看这个 email， 后来发现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或者你说我这个人就是我这时候一定要行动，好，你可以写 email， 但是呢你 save 起来，不要发出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把爱情提到爱心的层次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就怎么，你遇到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靠一个爱心的一个信念放在你跟这个状况中间，不让你的情感中心被绑架，而是用你的理智中心跟意志中心来看这件事情。你缓一缓以后，你说，哎，这个环境是可以解决的，是在于我的行动怎么样， 这时候你就一个正面思考，然后你用一个正当的环境去以后，哎，果然不好的环境变成好的环境了，而且你的人缘更好了，你的人脉更好了，是不是？还有底下是不是要一味的不跟别人冲突？你做老板的时候，你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你底下的人起来反对你，你假如是爱情的话，马上你说，哎，你挑战我的权威，我不讲的话，哎，别人会看不起我，所以我马上就打回去，而且打回去我还批评你，结果越批评越激动，往往你就说，其实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不懂得处理情绪的人，他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怒，他冲谁发怒，他不知道他发怒的结果是什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他永远知道我为什么发怒，我对谁发怒，发怒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你是老板的话，你就应该怎么样啊？假如你是把所有人全部骂到了，你回到办公室五分钟以后你后悔了，你要跟每一个人说，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就像一个核子炸弹一样，很快 damage is done， 这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跟这个人说，哎，你这样讲是破坏了我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制度里面很好的文化，我不同意你说的。第一个怎么样，你把立场讲清楚了，对，这样子吧，开完会以后我跟你单独谈一谈，对不对？你没有把这个情绪，你也告诉大家说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所以不要一味的避免冲突啊。我在Intel的时候学了很多东西，哇，Intel是强调内部竞争的，所以他说我们常常开会的时候，三个不同的队伍都不愿意把真心话讲出来，就都是我猜你，你猜我，开了十次会都没有结果。所以他说你们要学会怎么把对方激怒起来，把他内心的话讲出来。但是你们要学哦，我教你们的是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不是 destructive confrontation。 对，有的时候你要把真话讲出来，不然的话三个团队永远我不同意这个但我也不讲，开了十次会议浪费掉几百个小时，但是这时候你就问对方嘛，我看你不赞成，你说说看你怎么不赞成。哦，原来你是这个。好，那我们来解决怎么处理你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真是一定要造成双赢才可以啊。好，那这边圣经有没有呢？哎，圣经有，雅各书，你们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什么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呢？就是缓一缓。但是我们似乎倒过来，我们是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是不是？所以圣经也有教导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把这个圣经怎么用爱情跟爱心第一跟唯一来了解。所以这个好，时间也到了所以我今天第一课就跟各位讲到我上半段是讲出一个第一跟唯一的一个理论基础是怎么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内心的信仰活出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社区里面那 下半段我就用一个爱字，爱情跟爱心啊，来讲说第一跟唯一这两个中间啊怎么来取舍啊。无可厚非，我们每个人都从第一开始着眼啊，但是整个就是要叫你操练，缓一缓，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让你什么呀，让你的情感中心被绑架以后，换成是理智中心来处理这件事情啊，你就不会炸锅了啊。好，第一个就跟各位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